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章第一节，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然后他们有人说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，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禁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之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我不太敢说这样的做法哈，一定是对或者不对，因为怎么想，你把这些女人弃绝了，你把这些孩子弃绝了，我想总是不对的哈，任何一个信仰来看都不对的。但是就这些人可能会影响到你，你要离绝，那不仅是离绝这些妻子儿女，我们说了父母甚至自己的生命都要离绝。所以我们如果用属灵的观点来解这经文，我想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是我们真的是痛恨那些所有离弃，所有远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事，那这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心专心依靠上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那些妻子儿女不必离绝，但这里所要表达出来那个强烈的决心是正确的，而且这是要彼此来扶持的。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到说，摩西死了以后，众百姓首领对约书亚讲的也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如果有人不听你的话，那个人要被治死。对一个新的软弱的领袖的时候，这样的话是很有鼓励的。那对以斯拉现在觉得大家都重蹈覆辙，又重新来犯这样的大罪的时候，那有人说，我们会跟你配合，我们一定会照圣经上的话去做，请你也很坚定的做，我想那个是在强烈的支持以斯拉，让他能够让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要再犯这以前的错误，那这也是对的。但形式上我相信是不应该叫他们跟他们的小孩分开的哈，因为那还是有责任哈。第五节，以斯拉便起来，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。他们就起了誓。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，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啊。这我们讲过，进食有的时候是情时紧迫，有的时候是悲伤，有的时候是人道进食，然后把所剩下给别人，那有的时候饥饿三十，这些是这样子。但进食最重要就是让我专心的来向神祷告，那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为人的罪恶心里悲伤。当然这些都需要用其他的经文和圣灵的带领来陪来一起平衡一下，否则的话，如果我们真的为罪人悲伤的话，那我们真的应该是一口饭都吃不下了。我们为上帝的恩典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又没有一个时候不吃饭了啊，就是我们都很感恩嘛，应该是哈。第七节，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，就必抄他的家，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这有点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警戒了三次以后不听，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那是一种好像驱逐这个团体的意思。这是在教会里面人所做的，我觉得唯一的恐怕也是最重的一个处置了。因为教会里面并没有那个神赋予国家政府的那种强制的那个权利，我们不能打不能骂，最起码不能打不能关人，我们只能最多做的就是跟你隔离，不让你来参加我们的团体， 那这里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哈。那用属灵的意思来了解这些都就可以理解了。我们是在灵里面跟那拒绝跟主在一起的没有交通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你生活在一起。第九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站尽。为什么下大雨要站尽呢？那很多人是指的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八节，那一次撒母耳在责备他们的时候下了大雨哈，打雷下雨，不是下雨的时候，结果下雨了哈，那所以众民就很惧怕。那以色列人下雨总是比较少的情形，那么下雨大概就叫他们有一些战境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罪恶，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我们还是说离绝，不是说身体上就不在这里，已经在这里了，但让我们心里坚定的以后跟他们在一起的任何一起的事情，我们不是有一颗同样的心。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跟不信主人很多共事的时候，但是没有同样的心，我们的心是跟他们分开的哈，不是他们没有主我们有主，这就让我们分开了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，我们必照你的话行。于是百姓众多，又逢大雨的时令，我们不能站在外头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，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，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，直到办完这事，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。这个跟旧约里面常常讲到那个救赎啊有关系哈，就是当人犯罪了，神的烈怒要转离要转消的时候，要那个罪恶要得到刑罚，神的愤怒才能够转消，才能够转离哈。这个最我们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例子哈，大概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。民数记二十五章哈，以色列人在实体那个地方侍奉巴利比尔，巴利比尔在那里呢，耶和华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。那么本来耶和华说哈，第四节二十五章四节，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闲挂，使我向以色列怒气可以消了。就这些负责人要死亡，神的怒气才能消。就本来消了，还有人继续犯淫乱，那菲尼哈看到了，就拿着枪啊，跟着那以色列，把那以色列和那女人呢刺死了。那时候瘟疫就止息了。因瘟疫死有24000人。下面这句话哈，第十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消灭啊，我不会把他们消灭，有人被消灭了，使他们不被消灭。那我说这个话很可怕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神有愤怒的时候，人犯罪，神有愤怒的时候，你要叫神的愤怒转消停止，就要让神他的愤怒他的公义得到完全的发挥，也就是罪人得到恰当的处置。那我们问题就来了，如果要让神的愤怒消除，就要让神的公义完全发出，但要让神的公义完全发出，那人都要死光光了。那他还有什么余怒呢？人都死了，他有余怒吗？这就是救赎的重要，这也是赦免的基础在哪里。各位，我们常常讲到神就赦免我们，我们就饶恕人呐、各位，对我们来讲这是白白，对神从来没有。神对我们的任何一个饶恕和赦免都建立在耶稣替我们的死上面，就是耶稣替我们死，使上帝的怒气转消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死，使上帝本来应该罚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 刑罚都加在耶稣身上了，对我们来讲是白白得到赦免，就上帝来讲，这赦免不是白白的，是耶稣替我们死造成的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了。那么腓尼哈的事情也是这样，以色列犯罪就非要杀，但杀全体都杀，那上帝怎么办嘛？所以就有这种代表性的，当一个人被杀掉了，耶和华的怒气就消了，起码你们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。那在平常献赎罪的牛羊的时候更是这样，就牛羊的死让我们得到了平安，就是本来应该是我们死，但是牛羊就替我们，我们在希伯来书讲过，就替我们受到我们该有的死。那所以牛羊的死其实也就预表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死使我们得到平安。那讲这个还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天下没有赦免这件事，因为赦免就让上帝的刑罚没有，上帝的公义没有，神绝对不能这样赦免，但又明明有赦免这样的事，但赦免这样的事让上帝的公义到哪里呢？赦免这样的事跟十字架连起来，就是上帝的赦免慈爱临到了，上帝的公义刑罚也临到了，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所有我们该受的刑罚都归在耶稣身上，所以神就赦免这些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。那这我们是从那个第十章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讲到的，就他的愤怒一定要在处罚了以后才得以消除，那事实上是处罚到永远的。那所以耶稣必须是神，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处罚就是有永远的果效。那这里所讲到说以色列人做了一些离绝别人的事，好像处罚了，那是象征性的，就讲处罚完了耶和华怒气就消了，跟腓尼哈的情形一样，要神的怒气消必须要流血，必须要耶稣我们流血，必须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，其他旧约新约所有其他的那种神怒气的消除都是象征性的，预表了一定要有耶稣的死才行。好，下面呢就清查一下这些办离婚的事情还有离绝的事情哈，那就写了，这有很多哈，相当多，甚至你看那个二十四节歌唱中的人，守门中的人也有，就以色列自己呢破口甚多，这唱歌的倒也有请这个歌星来唱，结果就产生了不当有的爱情啊。最后也有生了儿女的，那么也有把他们赶出去的哈。好，我想以斯拉记呢，这整个的背景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